那我们再继续哈，继续讲这个，我们做父母怎么样去祝福孩子哈，怎样去帮助孩子？啊，刚才有的弟兄姐妹又提到，就是那个孩子的一些问题哈，就比如说孩子很急躁啊，很不耐烦啊，然后我就问，是不是我们自己有这个问题？果然，姊妹就说有。我为什么会这么问呢？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。好，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，我看2004年，十年前吧。啊，比那再早一两年，那个时候孩子就是11、12岁。我刚才说的就是逆反那段时间开始了哈，基本上我们两个是天天要打几场的。从早上打到晚上啊，一直打到睡觉，然后睡觉还不安生哈，我还气得要命，所以那个时候常常打架，然后为各种事情，比如孩子不整齐呀，或者不肯练琴呐，然后不听话呀，有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因为我哈，公司里上班很烦，回来发血火啊，反正就是真的是很多问题，然后那个打完了以后呢。那个就是这孩子也不认错，有的时候确实是他错了啊。然后我就有一次，我就上公司里跟我那个同事聊天，然后我说我们家这孩子真气人啊，明明犯错了，从来不肯承认错误啊。我就这样说，然后结果呢，我们那个同事真是感谢主哈，赐给他智慧，问我，他说我问你一句话，你别生气哦。我说你说，他说。你有没有过犯错误承认错误的时候？然后他一问我哈，我就真的是一下子就卡在那儿了，半天没说话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想，我有没有我犯错误我承认错误的时候啊，对孩子说对不起的时候。我想了一下，想了半天，后来我说没有，然后那个同事也没说话，我们俩就结束了这个谈话。之后我就不停的在心里想他问我的这个问题，我说哦，原来是这个样子。当我埋怨孩子不肯承认错误啊，不肯道歉的时候，其实是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做过啊。后来呢，我就开始要求，我意识到这是我问题了嘛，我就开始告诉自己，如果意识到我是错的时候，我要跟孩子道歉，我要说对不起，我要承认我错了。哎，感谢赞美主，当我试着这样做的时候，我真的开始做了啊。过了好像真的没有很久，孩子有一天他跟我吼了啊！我说话，当时我可能说话有点急，但是孩子呢很生气，他就跟我吼了，就吼完了。没过多一会儿，他主动跟我说：“他妈妈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跟你吼。”这是他第一次跟我道歉，以前都是我们就是针尖对麦芒啊，就是看谁喊的声音大，啊，谁那个持续到底持久。但是那一天，孩子真的竟然跟我说他对不起。哇，我真的好开心呐、啊！我才明白，这个孩子不肯跟我道歉，不肯承认错误，是因为我首先没有做到。所以刚才我说的，就说当我们发现孩子身上的一些问题的时候，哦，我们首先想想，是不是我在这方面没有做的对，或者做的好？这个我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自己反省哈、啊。绝对不是说让我们自己定罪啊，控告自己说我很糟糕，不是，而是让我们怎么样的省察自己，真的是在某一个地方，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多盲点。我说盲点，弟兄姐妹知道吗？你开车的时候总有一个点啊，你用后视镜看不到，左边的右边的镜子你都看不到啊，你以为你周围没有车，但是那个车在你盲点的时候，你真的不知道它存在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盲点 啊，我觉得我这个好像，说的做的什么都很到位哈，都想的都很周到。但事实上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想的那么周到。我们有一个地方，那个有一些问题，真的就隐藏在我们自己影子底下，我们看不到。啊，用哪个角度都看不到。但事实上这个时候你可能会从你孩子的身上看到你的那些盲点。所以感谢赞美主，从那以后，啊，我们家就开始学会一个道歉了，承认错误了，啊，感谢赞美主，这是第一个，要学会，要是我们做家长的、做父母的，一定知道，啊，这个孩子是神给我们的产业，是放在我们手里哈，赐给我们的，我们怎么样呢？不是要做一个，怎么说呢？
能掌控吗？
对，不要是用来觉得我们做父母就是来掌控孩子，我说什么他就得听什么，我让他怎么做他就得怎么做，我给他决定怎么样他就得必须遵守，绝对不是这样子。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父母和儿女的关系，是一个朋友的关系，你要和他做朋友，朋友是平等的。你不要觉得你做父母就比他高啊！你所有说的话都是对的，你让他做的事他都必须得遵守，绝对不是这样子，要平等对待，啊，不是你是上面的，他是下面的，啊，然后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呢，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嘛，有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跟儿女要做一个在属灵里的兄弟姐妹的关系。啊，兄弟姐妹的关系，我记得我们教会原来有一个女孩子啊，她现在已经长大了，她十五六岁的时候，她来到教会，然后呢，那有一次就是那个星期那个周末呢，她跟她妈妈一起受洗了，信主了，然后她就跟她妈妈说："以后你就是我的姊妹了哈。”然后她妈妈好像当时很生气，但是我觉得她说的话很好。其实，真的，我们就说，做妈妈的可以把自己当成女儿的姊妹，啊，不要当成一个就说孩子是我的附属品，啊，就是我，或者有的时候做父母的有一些，说实话，有一些人的那个骄傲在里面，觉得孩子是我将要成就我未完成的梦想的那个。帮助啊！我年轻的时候很多没成就的梦想，让孩子在他身上成就，其实这是一种对孩子的一种捆绑和压制，啊，是一种超乎你应该对他有的那种期待，啊，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恶，压在他们身上，他们会很累很辛苦。明白吗？哈，弟兄姐妹，这是另外一个，就说跟孩子们要做朋友，要像兄弟姐妹一样平等。哦，当然不是说孩子这样可以任意妄为，不尊重父母。啊，即便是朋友也是要互相尊重啊，彼此在乎啊，啊，是这样子。哈利路亚，所以这个就是平等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我们做父母的要经常的鼓励孩子。我记得原来跟弟兄姐妹说，圣经上有一句话，他说先知讲道的啊，那做先在教会里做先知讲道的，他要怎么样呢？弟兄姐妹还记得吗？那在我给找一下哈，弟兄姐妹在哥林多前书14章第3节，他说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啊，要造就、安慰、劝勉人。什么叫做先知讲道啊？就是你说神让你说的话，所以我们跟儿女也是要说神让你说的话。如果不是从神来的话，你一句都不要说。但事实上，我们很多做父母的基督徒，啊，常常的不由自主的说，并没有说神让我们说的话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有的时候说了很多负面的话。很多消极的话，很多让儿女失去那个志气的话，很多打击他们的， 甚至说实话，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咒诅他们的话。这个弟兄姐妹听明白了吗？你明白我说这个意思哈？真的说了很多，并没有真正祝福我们孩子的话。这很多时候是无意识的，或者是不懂。我现在有的时候还会说，孩子有的时候会说这，但是感谢主，越来越明白，越来越警醒了，不要乱说话。啊，你怎么又这样子？你知道，当你说你怎么又这样子的话的时候，他的这个问题就会继续存在。你就相当于又给他咒诅了一遍，让他这个问题再继续持续的再发生。所以，那你说我怎么才能够让这件事情他不要再这么做呢？你问神，让神给你智慧。好，其中一个智慧就是什么呢？说鼓励、造就、劝勉、安慰孩子的话。弟兄姐妹，这个鼓励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从今天开始，如果你愿意。你尝试一下，每天最少鼓励孩子一次，鼓励他一次，好，对他说，让他感觉到被鼓励的，让他里面充满力量的那种话，明白吗？哈利路亚，最少每天最少找一次哦。你坚持做一段时间，你就会发现你这孩子开始改变了，你跟孩子的关系开始不一样了。好不好？所以你要说鼓励他的话，比如说你家里他还有弟弟妹妹，哎，然后呢，有一天你发现，这个老大呢，他对那个小的孩子，也去帮助他拿了一个东西，啊，你认为这很正常啊，做姐姐的，做哥哥的，当然应该这么做，千万不要这么想，千万不要这么想，不要觉得做年长的，哥哥姐姐的就一定必须得对年幼的弟弟妹妹应该怎么样？千万不要这样子，这样你无形之中就给他一个捆绑和枷锁，一个恶放在他身上，让孩子感觉到很累啊，没有自由。他也希望像弟弟妹妹一样被父母呵护啊，当成一个宝贝儿。他不希望说，因为我年长，我就得看护弟弟妹妹，我就必须得怎么样。这样子会对孩子那个心灵会造成一些压力和伤害。然后呢，有一天他对弟弟妹妹可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啊，帮助他们，你马上就要鼓励他，夸奖他，你说哇，今天这个大宝真棒，做的真好，哦，比妈妈做的还好，是这样的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，弟兄姐妹？要常常的夸奖他们，鼓励他们。啊，认可他们所做的，明白吗？有的时候呢，这个大的孩子没有做到你所期待的，啊，可能跟小的抢东西，但是你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指责他，啊，你要给他更多的爱，啊，当一个人有足够爱的时候，他才能去给别人爱。如果他得到的爱不够的话，他需要被爱的时候，他肯定去抢那个爱。所以，当你发现孩子们之间相处的时候，感觉到是在一种争抢的状态，一种争吵的状态，其实他们是需要父母的爱更多的引导他们，他们感觉到自己没有安全感了，没有被爱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要鼓励他，要夸奖他，要去爱他，去包容他，明白吗，弟兄姐妹哈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是一个鼓励。啊，鼓励这个弟兄姐妹很好做啊，其实不难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可以做一个决定，每天最少一次鼓励你的孩子。啊，你要善于去发现他的一些很细小的那些行动行为，然后在那里面找到他可以夸奖他的。好，就像我跟弟兄姐妹说啊，我们在这边哈，那个这个老外哈，他们的思想跟中国的我们的中国的思想有一些确实不太一样，他们的文化。 啊，他们呢，就是特别能够找到一个机会去夸奖你。哇，其实你很简单哦，可能就是他说你，比如说他说让你把一个东西从这儿拿到那儿，然后你去做了，然后他就这做一个，有的时候有点太夸张了哈。哇，你做的太棒了啊！然后我就是当时我就很尴尬，我说这有那么棒吗？这不就是你让我把这个东西拿从这儿拿到这儿吗？但是他就给你一个认可，给你一个肯定。啊，然后让你感觉到，虽然你觉得他的那种行为很夸张，但是你心里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开心和得意，明白吗？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但如果相反，啊，他让你拿个东西，你从这儿拿到那儿，然后呢，他就或者是忽略了，像没看见一样，啊，觉得你做了就做了，啊，能怎么样？啊，把你忽略了。或者说他对你所做的呢，还连挑三拣四的，还在挑剔，说哎，你怎么这么慢啊？或者怎么样？你想想，那个，你作为那个当事人，你心里会有什么想法？心里会很难过、很憋屈、很委屈，哦，不被认可、不被接受，啊，不被那个承认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，弟兄姐妹？所以呢，要鼓励。要鼓励啊，哪怕一点点小事情，你都不要觉得这就是该这样子的，啊，就说怎么说呢？英语叫说不要 take everything for granted，不要觉得所有事儿就应该这样子的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不对啊，你要善于的去看，发现别人做的任何一个小事情啊，理所当然，阿门，感谢主哈，啊。不要觉得所有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，理所应该的，啊，不要这样子，要善于去认可，去承认别人所做的，哪怕再小的事情，你都要表示感谢，啊，夸奖鼓励，包括你对你的孩子，啊，跟其他人也是，你的丈夫，啊，你的那个兄弟姐妹。哦，或者是其他的同事啊、朋友，都是啊，任何一个小事情，当别人去给你做了，那你都表达一些感激和夸奖，或者承认，就会对对方呢和你之间的关系建立那个一个更加友好的那个关系，是一种非常大的帮助哈。小事可以引起大事哈，这很大的不同，这是另外一点是鼓励，还有一点。我们跟儿女的这个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给儿女自由，给儿女自由。大家说，有的弟兄姐妹会想，啊，给他自由，那可太可怕了，他们不是任意妄为、随便为所欲为了吗？不是这个意思哈，给儿女自由就是尊重他们。你比如说，神给亚当爱他们，对不对？爱他们的一个表现就是给他们自由选择的那个权利。有两棵树，一棵是生命树，一棵是分辨善恶的知识树。啊，然后呢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分辨善恶的知识树果子不能吃，吃的日子必定要死。神把这个话放在前面，然后呢，让人自由的去选择。啊，你可以选择听，也可以选择不听。这是神对人的爱的其中的一个表达，非常非常非常重要。如果你真爱一个人，你真的就是愿意给他自由。那你说我如果真的不管他了，给他自由了，他会变得更坏怎么办呢？不要担心，把这件事情交给阿巴父。交给主，啊，当你在一个给他自由的状态里，这个孩子才能是一个很真实的孩子，他才不会去做那种，叫什么？我怎么说呢？不会当着父母一个样子，背着父母又一个样子，不会做那个两面人。啊，有很多孩子啊，当着父母很乖巧，呵呵，很听话。但是呢，只要不在父母旁边，像换了人一样，很多父母不知道为什么。其实有一个原因，就是父母没有给他自由，对他的约束特别多。 啊，对他的那个平时的那个管教特别严厉，让这孩子不能够做真实的孩子，而是做一个要伪装自己的孩子，变成一个开始变一个假孩子，你看到的和他真的不一样。我小的时候就这样子，我父母，我妈妈不管我哈，我爸爸管我事无巨细，从早上起来几点起来，要做什么事情，怎么做，哎呦，就是一直到晚上睡觉，他给我安排的那个就是一点缝隙都没有，然后一点这个自我选择的余地都没有啊，因为他就然后把我弄的呢，就是后来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呢？我经常在他面前撒谎，啊，经常在家里撒谎，因为我知道我不撒谎我就没法活了，因为我不想完全都按照他做，他让我下午去睡午觉，那我不困呢，我为什么要睡呀？所以呢，我就要伪装起来，他走了，他就不在家，我就悄悄地跑出去，啊，那时候我都上小学了，4、5年级了哈，啊，他不在家我就跑。然后呢，看他快回来了，我再回家装着睡，总是这样子。但是后来经常被他抓住，抓住以后就是一顿臭骂，但是很难受啊，我没办法做一个真正的我自己，所以那个我也没我我不能够这样，不能帮助到孩子，也不能够也会让孩子和父母之间关系呢，就是不是一个健康的关系，不能够让真正孩子能够蒙福。我原来讲过一个故事，我原来就是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录音里有，我在这里再继续讲哈，因为这是讲孩子的事情，我再讲一次哈，这个故事对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启示，就是大家知道哈，那个埃及的金字塔，金字塔大家知道，大部分弟兄姐妹都知道哈，就一直在这个认为这个金字塔是。埃及当时的一些奴隶去盖的，然后呢，但是呢，在几百年前，在瑞典还是瑞士，有一个好像是个贵族，他是一个精通这个做手表的一个工，也是一个工匠，他呢，就是当时就这几百年前哈，他就当时就说了一句话。他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埃及金字塔不是奴隶盖的，是一些自由的手工艺人盖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为什么这么推断呢？因为当时啊，他是那个他的业余爱好是做钟表，而且做得特别精准。”啊，整个国家好像跟他没有有人能跟他相比。他做的那个做一个那个钟表以后呢，那个时间基本上不差多少。然后，但是有一次呢，他得罪了这个国王，这个国王呢就把他放在监狱里，他就没有自由了。然后呢，但是可能当时还想让他继续做这个钟表，所以就把他的那些工具啊放在监狱里，让他在监狱里做。可是无论他怎么想做好，但每次做出来的那个钟表都没有像他之前做的那么准，差的那个时间呢都多。以前可能差0.0000几秒，但是呢，在监狱里做这些呢都是差的多。不管他怎么努力，怎么想去做好，做不到。后来有一次呢，他趁着一个机会，他怎么样越狱了，逃跑了。他带上他的那些工具就逃了，逃到了一个深山老林里，没有人。他又开始做上他的这个钟表，哎，结果让他很震撼的、惊讶的发现什么呢？这时候他再做这些钟表，他发现这些钟表又开始回到了他之前做的钟表那个精确的状态，又是很准时了。然后他就在想哈，他一直在琢磨，他说为什么同样是我，同样是这些工具？为什么在监狱里做的那些钟表不准啊？但是呢，我一离开就好了。他突然意识到，他说：“当我是在一个作为一个奴隶的状态，没有自由的状态，是一个被迫的状态去做的那个钟表的时候，啊，我没有自由的时候，我做不好东西。 只有在我自由的状态里，我才能做一个真正的一个最棒的那个我，我才能把那个我神给，就是当时他没说，但我认为神给他的那个天分才能完全发挥出来。所以他就想到了这个埃及金字塔，他说金字塔那个每一块砖都是严丝合缝，非常的精密。啊，现在人呢，都在想，为什么在那么几千年前，那在那个工具那么落后的状态下，竟然能造了那么精致的金字塔？啊，每块石头之间啊，什么误差都非常非常小。他说，我敢肯定，造金字塔那些人不是奴隶，而是一群自由手工艺的那个匠人。这是几百年前他的猜测。到了1940几年，然后结果在埃及，那个考古学家突然有一个重大发现，他们发现什么呢？就是原来认为是奴隶造的这个金字塔被怎么被推翻了这个理论，而是真的是一群自由手工艺人造这个金字塔，是一群自由人。所以，我今天讲这个自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说，如果我们的孩子是在一个自由的状态下，我们不要过多的去干涉他们，去要求他们，去强制他们，去掌控他们，去管教他们。不是那个管教，不是说不给他们讲道理，而是说想用我们的方式来掌控他们的时候，孩子会做得更出色。听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孩子会做得更出色，就比如说哈，我不是老弟兄姐妹，当我举我自己的例子的时候，不是想，就是自夸哈，就是想说自己，但是呢，我确实有一些得着，就说我的孩子，啊，就是我因为我在就是有了这个孩子以后，啊，我也想到怎么样去教育他，有一个我的想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在小的时候，我所有的人生的道路，可能在我一生下来，我父母就给我规定好了，让我将来要考大学，然后呢要做什么专业，然后要考哪个什么怎么样的哈，都给我计划好了。所以呢，我一直是处在不是很自由的那个状态里，我好像没有任何的自我选择的余地。我本来想学文科，啊，父母说你要学理工科。我本来想学这个专业，他们非得让我学这个专业，所以我一直是在一个就是被父母决定那个状态里。所以我做的每一个事情，我都是不是从我里面想做的，我是被要求做的，所以呢，我做的并不好，啊，非常吃力。非常的不情愿，非常的难受。然后呢，到了我长大了，我结婚了，生孩子了，这时候我就知道了，因为我过去的那个教训，我就知道，我说将来我的孩子他要选什么，他想做什么，我让他自己去决定。感谢主哈，感谢主，所以我就给孩子这样的自由，而且我常常跟孩子说。啊，我说你只有选择你自己愿意做的，你才能够做得出色。否则的话，你要做我让你做的事情，你没办法做得成功。这是我还没认识神之前，我就已经明白的，这个不违背神的那个真理哈。神给人自由，所以儿子呢也是这样的被教育的，所以他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自主权。他想做什么，他想学什么，他的事儿。所以感谢赞美主啊！他现在啊，这个大学已经快结束了，他选了一个他的专业哦，其实不是他选的，刚才说的是神帮他选的，但是神帮他选也不是说强迫他做他不愿意的，而是神帮他选，神知道他会喜欢，然后我也尊重他的选择，怎么样呢？他就一直。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，一直非常享受，啊，一直非常享受他现在所学的这个专业，不像我，啊，我的大学的专业是我父母给我选的，啊，他们很高兴，说，哎呀， 那个给你选的计算机啊，计算机很时髦啊，工作也好找啊，怎么样？他们认为这个是真的好棒。可是你不知道，我在大学学了那个4年，我是学的生不如死，我真的是学不明白，我也学不懂，我也不感兴趣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，弟兄姐妹？所以我学的仅仅是个保，能够及格就可以了，能够拿到一个毕业证就行了。而且在我这后来这个上班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一直是在一种挣扎的那个状态，挣扎什么呢？哎呀，怎么想办法让老板别炒我鱿鱼啊？让我能够学会。当然了，感谢主，也借着这个呢，让我提炼我的信心，因为我靠我自己真的什么也不会。我只能是在遇到问题麻烦的时候，我只能要主啊，你给我智慧吧。当然，这是对我是一个信心的那个帮助。但是从我自己来讲，我可能在其他方面有更多的那个神给我的那个天分或者是恩赐，但是我没有用上。我这前半生，我一直在跟我最讨厌的这个专业在什么在争斗，在挣扎。所以很痛苦，然后也没做好，因为我不喜欢，我就没法做好，我也不能不擅长。但是我的孩子，因为他就是去选择他自己愿意的，也是神给他的这个感动，所以他做起来得心应手，就像我说那个钟表匠，当他在自由的那个状态里，他好像就是能够超常发挥。超过他自己的那个潜力，潜力不但发挥出来了，还神给他很多额外的那个天，从天上来的那个恩赐和智慧和那个亮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给我们的孩子们一些自由，不要过多的去掌控他们，不要过多的去干涉他们。当然，就说在一些他们的生命里那些很重要的部分，比如说，当孩子就说这个不是说，任由孩子自由的发展，那小树也要常常的去怎么样，让他们那个看他们要小树要经常修剪枝啊，让它长得直，这个跟那个不一样。我说的这个自由呢，是在一些选择上，在一些那个儿女的那个他们的那个心里所想的事情，让他们决定。但是在一些比如说原则上的，发现他们跟神远了，跟神关系没有建立起来，你就要切切的为他祷告。你发现他在待人处事上，发现他有不诚实，撒谎，或者是欺负人，做一些不公正的事，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习气，你要一定不要放松，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当成很重要的事情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哈利路亚哈，就说孩子的品格，孩子跟主的关系，这个至关重要。这个呢，这个不是，这个就是，不是，当然也不是说你天天你去告诉他。不要这样子，不要那样子，而是还是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事情上，就是相信神，天天用从神来的智慧和启示给他们祷告，让神的荣耀、恩高、神的圣灵天天那降在他们身上，让耶稣的宝血时时的涂抹他们，让神的那个圣灵引导他们走对的路，做对的事，说对的话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这个更不是说不给他自由啊，反而是真正的给他自由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就另外一个就是说，最开始我们今天讨论那个问题，我们知道孩子让他们走神的道路，所以我们就强迫他上教会，这个也不要。一定要记住，无论是多么好的事情，当你去强迫一个人去做的时候，而那个人又不愿意做的时候，你不管你怎么强迫，对那个人都没有任何帮助。一个人想真正的，能够做一个对的，做一个好的一个事情，一定得是他在他心甘情愿的状态下，一定得是他心里愿意。 如果他在心里不愿意的状态下，哪怕就是最好的信耶稣，他如果不愿意，你去强迫，照样没有用，啊，还是没有任何的帮助。那你怎么才能够希望他能够去更加爱耶稣，更加能够活出那个神的荣耀呢？祷告啊，交给主，交给主，不要靠自己，不要靠自己去劝他、强迫他、辖制他。哦，管教他，我说的管教不是正常的那个教导哈，像我的孩子啊，他犯错我也管教他，啊，但不是辖制他，啊，不要，也圣经也有一句话说，我们不要惹动儿女的怒气，啊，当你的管教已经惹到他的怒气了，啊，已经让他感觉到被捆绑住了，没有那个他这个你不尊重他了。啊，不给他自由了，这个时候管教没有任何意义了，已经失去了管教的意义了。那你怎么样呢？就祷告啊，交给主啊，让主去那个管教他，教导他啊，让主去跟他自己说话，好不好？哈利路亚！所以感谢赞美主啊，这个就是在，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些领受哈。在我的生命中，跟孩子怎么相处，我还是在学习，啊，我真的还是在学习，因为我知道这个一生的功课，但是呢，我们要往前走，啊，要进到神的那个命定里，神的那个旨意当中，要进到神的那个计划里，要进到神的那个真理里，然后你就会看到越来越多的那个得胜，啊。神让我们在地上是要做得胜的那个基督徒，是要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，好不好？哈利路亚！所以感谢赞美主，阿门！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主，哈利路亚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哈，有一个提醒：当我们发现孩子确实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的时候，比如说刚才说孩子很暴躁、很愤怒，然后从我们这个角度呢，我们看看自己。然后呢，我们开始学会那个用一个平和的、温柔的那个话语去跟别人交流。然后，如果他这方面还没有改善，或者其他的问题啊，怎么样呢？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给他祷告，让神的灵充满他啊，让神的荣光照着他。就是前不久，曹弟兄和我们做了一个怎样断开不洁制的灵祷告，弟兄姐妹可以照着类似的哈，在灵里面祷告，然后按手在孩子睡觉的那个地方，然后让神的荣耀充满他睡觉的枕头，他睡觉的床，然后怎么样呢？他们就会遇见神。就像今天那个看到群里一个姊妹说，那个把那个祷告完的那个纸巾放在孩子那枕头底下，结果孩子睡觉做梦就做一梦了，开始梦见那个天门啊，梯子。有梯子通到天上，那就是天的门打开了，在他那个睡觉那个地方，那就是有荣耀的地方，是不是啊？太好了哈，真的是感谢主啊！这个就是这孩子，我相信就开始从那一天开始就开始不一样了。所以要用神的办法，不要用我们人的办法，好不好？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啊！要用神的办法，不要用人的办法啊！不要依靠自己的势力、才能、智慧，要依靠神的大能。阿门。